现在你明白吗？当保罗讲到我们与主的联合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基督是所罗门，我们是苏拉密。所以如果你要讲到我们与主的联合，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你如果基督以不所书讲到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，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那请问，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这里有两幅图画，一幅图画就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我们的主在变化身上，那一幅的景象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第二就是雅各这里所给我们看的景象，你看见新妇和新郎他们在黑门山上，而这一段时间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，他们的交通，他们的连结是非常的亲密的。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如果是拿所罗门跟苏拉密的关系来形容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是雅各最高的境界。现在新郎和新妇他们一同在黑门山往下观看，所以这里是很清楚的。但是这里不只告诉我们黑门山，这里也稍微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界，也给我们看见黑门山脚所发生的事。原来在黑门山脚有一座的园子，我们先来看我们先来看第十一节。我心腹你的水神低密，好像蜂房低密，你的舌下有蜜有奶，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。你看见吗？这里说黎巴嫩的香气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，禁闭的井，封闭的泉源。你园内所结的结了，你所种的结了石榴，有佳美的果子，并奉献花与拿达树，有拿达树和番丛花、菖蒲和桂树，并各样的乳香木、墨药、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。你是园中的泉，活水的井，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。那这里的黎巴嫩就是上面所说的黑门山，是那一带的。所以很明显，这个园子呢乃是黑门山下的园子。那这一次的园子给我们三个特点。一面呢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花，番红花，你看见吗？这里有花，有凤仙花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美丽。然后呢，给我们看见许多的佳美的果子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丰满。因为生命长到一个地步，结出果子来，那就是生命的丰满。还有呢，这里有许多的这个乳香木、桂树，还有呢拿达，还有菖蒲，还有墨药、沉香，这些都是香料。有的你需要隔它的树皮隔得很深，它就发出香来；有的你需要煮一煮，它就发出香来；有的你需要烤一烤，就发出香来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里是各种的花、各种的果子和各种的香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基督的，代表基督的美丽，代表基督的丰满，也代表基督的馨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如果我们被带到黑门山下，如果我们被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请我们记得，那一次主如果把他的启示向我们完全解开的话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叫我们能够经历他，能够经历基督的美丽、基督的丰满，还有基督的形象。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你要记得，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那一次主的那个启示，如果真的能落到我们的心中的话，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什么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？人在我们的身上能看见基督的美丽，能闻到基督的芳香，而且能感觉到基督的丰满。这个就是黑门山下那个园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旧作狭义来说是指作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那个地方主在世的地方，这也就是如露可慕溪水，那个溪水所流过的地方，你看见吗？是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。所以呢， 当鹿看见的时候，他巴不得能得着这个溪水。所以感谢主，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圣经，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但是广义的来说呢，这个原始应该是指整个下面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就清楚加利利和黑门山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。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首诗篇，诗篇133篇，诗篇133篇，133篇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圣经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福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篇诗篇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因为你如果读它的篇名的话，是大卫上行之诗。原来以色列人呢，他们那个时候每年三次要去朝见神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唱这个诗。所以等到你唱133篇的时候，表示你已经来到圣殿，已经来到神的面前了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是这样，圣灵给了我们15篇上行的诗。以色列人在什么时候唱这些诗歌呢？那么你晓得每年呢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都要来过节，所以你可以想象的，特别从加利利来的，像主耶稣他们如果来过节，一定从加利利那边过来。从加利利那边过来的，他们因为不肯走撒玛利亚的路，我们知道如果根据地图的话呢，从加利利到犹太到耶路撒冷，你直接往南走就可以，但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。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正统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来往，所以他们普通走的路是什么路呢？他们普通每年过节的路大概就这条路，所以圣经里面形容的很清楚的。那么这条路是什么路呢？就是他们从加利利大概慢慢往，比方说如果从拿撒勒的话，他们然后就沿着就走到那个，就走到什么，就走到那个这个哈密基顿战场，是耶斯列平原。那耶斯列平原有两个要塞，一个东边的要塞，一个东边的要塞，一个西边的要塞。西边的要塞就是米基多，哈米基多的战争就是米基多，这个就跟米基多发生关系，那是个西边的要塞。那东边的要塞叫什么？叫伯山。那这个伯山呢，是刚好是在约旦河旁边，但是是在约旦河西，不是在约旦河东。所以呢，普通的犹太人多半是，你看好了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，那一次就是很多人去过节嘛，他们经过旷野，那么他所走的路大概是这条路。那么到了伯山的地方呢，他就横跨，就跨过约旦河，就到了约旦河东，然后一路上就南下，然后最后快到这个耶利哥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再跨过约旦河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他们要到圣殿这里，换句话说，现在他们是从那个地方最低的地方要爬到最高的地方。因为如果你画一个横切面的话，这边是地中海，这边是死海，那么你会发现在这个横切面最高的点是耶路撒冷，最低的点呢是死海，就是耶利哥。所以从那里要爬到耶路撒冷，虽然汽车20分钟就可以了，但是如果你要上行的话不容易，而且那时候有强盗，所以他们都成群结队。你记不记得不是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，结果被强盗打得半死，就是在那里发生的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为着要朝每年要去过节，他们有一段路是一定要走的，是从死海最低的到那个地方最高的地方来朝见。那这一条上行的路，我们说是容易，他们走起来是很辛苦的。现在有的人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走17层电梯，恐怕就很辛苦了。但是现在呢，你要从最低的地方一直到最高的地方，现在要去朝见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就唱这15首的诗歌，15首的上行诗。那么一面唱，就一面就靠近耶路撒冷。 那么等到他唱在133篇的时候，就表示他们已经来到了神的面前，来到了圣殿的面前。那么现在人山人海，各地神的子民以色列人都聚在一起，所以写诗的人就说，看哪、啊、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然后下面呢，他就用两幅图画来形容它。那我们今天不注意它属灵的意思，我们特别注意它的两幅的图画，因为这两幅的图画和我们主要交通有关系，和迦南地有关系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第三节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好了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黑门的甘露呢是降在锡安山。那么有一个问题，黑门的甘露应该降在该撒利亚北利比的境内，应该降在黑门山下，怎么跑到锡安山去呢？稀奇的很。我们说过，就是因为黑门山充满了湿的空气，然后风一吹，而且那个风都是微风，然后呢就把那个湿气呢就降了，吹吹一直吹到耶路撒冷，然后露水就降下来了。弟兄姊妹，每年以色列人最多是50天下雨的时候，那50天所有的雨通通下光了。在耶路撒冷，我们知道它的雨量跟伦敦的雨量是一样的，不过50天之内耶路撒冷全部下光了，伦敦是要一年才把它分配的。所以想想看，他们需要水，但是呢他们宁可这个水把它分散了，这个他们才能生存。你想想看，葡萄需要4个月到5个月才能成熟，而他们所经过的就是没有雨的夏天，根本什么雨都没有，因为它不下去，它一下子50天通通下光了。水量就是一年来说是这么多，和伦敦一样多，但在伦敦呢你可以种东西，在这里不能种东西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在迦南地的问题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生长，你真的要植物要生长茂盛，只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就是你的根要深，所以很多很多的植物根是非常深，常常看到100英尺以外的水源它就能活动。第二，感谢主，虽然没有水，没有雨水，也没有这些水，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，每天晚上黑门的甘露都会降在以色列的各地，而那个所降的那个量啊，就相当于什么呢？就相当于每个晚上7英寸的雨量。因着这个缘故，葡萄可以成熟了。因着这个缘故，那些羊可以说，他带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弟兄姊妹，到了夏天，所有的井旁的水，所有普通水，通通不见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羊70%都是水，它怎么能活？每天经过了晚上，黑夜的晚上，当他们躺在草地上的时候，第二天早上醒过来，他们发现他们整个的羊是被浸在露水底下，这就是可安歇的水边，这样叫他们度过一个很炎热的夏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露水在迦南地是非常重要的。露水代表神的恩典，代表十字架的工作经过了黑夜以后所带来的生命，所带来的功能，就是露水所给我们看见。